牧师，我想请问一下，你早晨在讲那个罪名和罪孽的那个定义，罪名就是罪孽，它包括了罪性和本罪吗？
OK， 我们的罪名肯定包括罪性跟本罪，罪名跟罪孽是同一码事，两者都不是讲负罪感，
都不是讲负罪感，
讲罪名罪孽，包含了我们是罪人，罪有罪性还有本罪。是，
那么那个罪性可以就是是那个原罪吗？
是啊，就是原罪。
原罪包括就是说罪名就是罪孽，它包括了原罪和本罪。
等一下哈，罪名就是罪孽
啊，
我们罪名罪孽包括了原罪，没有错
啊，
然后本罪，本罪是我们每天犯的罪。
每天犯的罪，你有讲从我们的角度，那个罪带来了罪孽，然后以至于我们死。前面那个罪是指什么呀？
前面那个罪是包含了罪性跟本罪的，我只是
原罪和本罪的
都包含了
带来。那么这样就讲那个罪孽带着一些的就是罪的刑罚的意思是吗？
没有，刑罚是死，罪孽是在法律上的那个地位，就是配受刑罚的那个地位。
那么
就是说上帝起控了，控告我们，我们有罪名，上帝控告我们，审判我们，刑罚就是结果咯。罪审判罪跟罪孽刑罚。
这个我明白了。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一直想不通的，就是说这个申命记十八章第五节和加拉太书新约的三章十二节都说行这些事的就必存活，那个人不能够靠行律法吗？
对，
但是行全了律法的就必存活。
没有错，律法给我们标准是你考一百分就得永生。
对，
是的，律法永远跟你说你考一百分就得存活。耶稣也说吗？所以你要像你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五章四十八，那个标准从来没有变过
啊。
我们每个人都考零分，
是
上帝说你考一百分，我们零分，所以上帝提供耶稣基督。
我现在想问的就是说，在改革宗当中，亚当是代表人，
是
人类犯罪，人就是所有的人都落在了这个罪坑里面。
没有错。
那么这个在罪坑里的人，他里边也包括了原罪在里头了，原罪本罪完全这样的一个完全罪人在罪坑里，对吗？那么这个
全人类。首先已经承受了原罪，也就承受了亚当的罪名
啊。
所以原罪的意思呢，是我们都承受了亚当的罪名
啊。
因此所有男女生出来的 baby 都是有罪性，
对，全部都在罪坑里边，
因为我们承受了亚当的罪名，那个是最重要的。神把这个罪名归算了给全人类，
就是说我们原来是在还没有犯罪之前的时候，从亚当落到罪坑里边的时候，在罪坑里的人怎么可能行这些事就必存活
啊？问得好，没有错，神就是吩咐全人类做一些全人类做不到的事，所以律法叫我们知罪咯，没有错啊。全人类都有了原罪或者亚当的罪，然后呢我们都犯罪，上帝继续说，那你看十诫是讲这些的，你行这些就存活了，结果每个人都考零分，没有错。上帝要求罪人，就全人类，做他做不到的事，为了要显明耶稣基督。
律法是，这样我再想想，因为我想问你的就是说，如果人在罪坑里边，又靠着行这些事必存活，那么耶稣基督在最后的审判又是照着我们所行的。所以我从这点上我就是在想，人的原罪是不是全人类的原罪都被赦免了？
没有没有没有，
对，我就纠结在这个地方。
这个意思，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律法就给我们看到，做这些事的就存活，我没有做，我根本没有兴趣去做，我是污秽的罪人，所以上帝提供耶稣基督，你信他，你的原罪或者亚当的罪名就除掉，过去现在将来罪都洁净，成为新的人，称义成圣。
还有我们这次上课有一个牧师给我们带来一个挺明确的这个观点，就是永恒的约啊，永远的约。他说是神在永恒里预知了亚当的罪，预知亚当犯罪，所以他预定在基督里拣选。
这个叫做后堕落主义，
不懂什么后堕落主义。
啊，你继续讲，你再重复一次好吗？
就是说那个永远的约，就是上帝在永恒里预知亚当犯罪，所以在永恒里预定耶稣基督为我们拣选我，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这叫永远的约。
这个叫做后堕落主义。我个人是前堕落主义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问题就是说，上帝是预知还是预定亚当的犯罪跟人类的堕落。没有错，上帝当然预知。还有什么事情上帝没有预定的呢？当然是全盘的预定的。但是呢上帝在他整个永恒计划里面，没有错，预定那些人在基督里得救，进入到恩典里，称义成圣得救。
可是你的解释其实跟他的解释是不同的。
不同的。
他是分开的。
怎么样分开呢？
他是说，如果耶稣基督就是在基督里上帝预知人犯罪，又才预定在基督里得救，他不能够认同这样的一个想法。
是是是。
啊，其实你刚才解释的是说，耶稣基督哪一点不是预定，他也是预知的呀。可是他不是这样的解释啊。
这种的解释很普遍，在改革中圈子内外都很普遍。在改革中里面的这种说法叫做堕落后主义。在改革中以外的，你可以叫它做四点加尔文主义等等，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啊。不过这种的解释很普遍，在主内的家里面很普遍啊。我是刚才告诉你这个加尔文跟第一第二代加尔文的学生等等他们的立场。
像我们现在就处在这种每一种观点又拿捏不住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去平衡？因为他那天的解释我觉得好像是挺容易让人明白的，但是我又觉得上帝就像你说的，哪一点没有预定呢？哪一点没有预知啊？如果所以是不是就好像在替耶稣，
已经解决了你的问题了，
替神说清似的，
你就已经自问自答了。
是这样想吗？有点矛盾。对，
没有矛盾，没有矛盾。你刚才讲的就是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矛盾，
没有矛盾，有点反合。
没有反合，你就刚才回答了你自己的问题了。
我想再问一下，就是说，
是，请说。
你刚才说的这个，因为你今天提到了这个耶稣被动的顺服，就是十字架上的死，对吗？
是。
我们原来好像学我忘记了，就是说耶稣主动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吗？
耶稣基督的义包括主动跟被动两样，加起来叫耶稣基督的义。他的无罪的一生和他的十字架加起来叫做他的义。这个是只有改革中里面才有的。
啊，对，我其实我们特别讲过这个，一下子忘记了。
啊，只有改革中才讲的，阿明不讲这个，阿明只讲十字架。
啊，是。
因为你讲耶稣基督好行为，好像社会福音嘛，好像 YMCA 青年会。不是的，我们不是在讲社会福音，我们是说耶稣基督的义，他的主动的无罪一生的顺服呢，所赚来的义，赚来的功，功劳的功。上帝也归给我们，
也归给我们啊。那么刚才使用这个诗篇的也五十一篇的时候啊，我在想基督徒的生命，比如说我们的称义是完全被动的一个顺服，
不是顺服，
一个
领受，
领受，完全被动的领受。
是。
那么在人在基督徒成圣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被动的，
也是主动的。
也是主动的，先是被动的，然后也是主动的一个。
同时被动主动，圣灵工作我们顺从，圣灵工作我们顺从，是同时发生的。
这样的一个回应，对。那么这个刚才比如说我们说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祷告说，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活出来了，是完全靠着他所成就的，我们进入他。那么我们比如说，哎呀，主啊，求你使我们，比如说我们得了这个救恩。求主使我们活出一个相称的生命。
啊，是了，你是所说第四章第一节，蒙召的恩相称，是，请说。
使我们活，使之活出。那么我觉得是不
是
应该祷告，应该说，因为我们称义，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活出。
使之我们活出，我也常常用帮助这两个字，帮助两个字呢没有错，不过呢不够强，帮助好像。推我一把，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不过我不够力，你再推一把我就上路了，不是这个意思。我本来是无能的，你要使我能够活出来，
使我能够活出来。 那么刚才五十一篇的这个祷告，也就是说这个大卫算可不可以这样认为，这个祷告人就是说我们被洁净是主在客观事实当中已经成就的，我们已经被动的完全得洁净了。那么当大卫、
啊、这个是很深奥的道理，你没有讲错，不过我们还没有到成圣那一章。不过你刚才讲那句话是对的，
对 啊
你知道你讲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很深奥的道理吗？就是成圣从重生开始，而重生就意味着成圣是完整的
啊，对，完整的、
啊、是没有错。
所以这样一个完整的洁净这种客观事实，以至于我们去祷告认罪，像大卫刚才五十一篇的祷告
是
就是说他从那个被动的被洁净这种事实进入主动的一种主观的感觉，以至是吧、
嗯、可以啊，可以
进入这种洁净，以进这种感觉激动他更多的爱主、
哦、当然
是这样啊，
是是，所以基督徒要常常悔改，
是，就是我刚才想
悔改带来喜乐，带来胆量服侍神。
嗯，还有一个定义就是说那个称义是一次称义，对吗？
对。
那么有说称义是瞬间是过程，我觉得现在是称义是一个瞬间，
是。
那么上次为什么讲过好像是重生是个过程吗？我们一直在讨论那个
重生不是称义吗？分开来讲，称义是法律那边，重生是跟成圣是另外一边，所以是过程啊，没有错啊。
重生是过程，又称义是法律上的一次性的判决。
因为重生这个字有不同的定义啊，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会慢慢去讲的。
重生不是讲过了吗？
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加尔文的，一种是清教徒的。
哦，对，因为我就想起上次
啊，不重要，重要的是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所以重生、成圣，上帝改变我们的心是过程，法律的地位是一次过。
好的，谢谢牧师。
Yeah.
牧师你好，我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讲道当中听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reuse grace not guilt， 就是 reuse grace not guilt，
我们要用恩典讲道，不要激发人的
内疚感，对
啊，内疚感
啊、你怎么认为呢？这句话
这句话有很大的问题，我们不要 produce false guilt， 我们不要使人有一种假的没有出路的内疚感，那个是对的，但是要不要有 guilty feeling， 要不要让会众感觉到有罪呢？绝对要，不然他怎么跑到十字架面前呢？他跑来干嘛？就是为了洁净吗？那当然要感觉到知罪啊、污秽啊、不配啊、败坏啊、可憎羞耻等等咯。但是这个使人感觉到败坏羞耻等等呢，不是那个终点，那一定要带到十字架的面前，所以是 guilt and grace， 真内疚真罪疚，然后十字架恩典，而不是不要罪疚只讲恩典，那是廉价恩典。坦白说改革中圈子里面特别美国现在有这种的倾向，就是不讲律法只讲恩典。我们这种新一代的改革中老、我们在改革中的信徒呢，就是从那种只有恩典没有律法的这种阿米尼主义走过来的吗？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为什么又叫我们回头跑去那个没有律法只有恩典啊的路呢？不对的。Okay， 那我不知道这句话是改革中的人讲的吗还是谁讲的，不过呢很像很多美国改革中的讲道家在讲，所以你不要以为在改革中名校出来的什么辅导中心出来的就一定是跟加尔文跟清教徒是完全一致的啊。不过呢这个呢恰恰就是批评改革中的话，说你要讲 grace 恩典不要讲 guilt， 它恰恰就是受到心理学的人文主义者向改革中的批判，所以呢很多改革中的牧师包括神学家也开始这样的来讲道了呀，是当代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压力。清教徒都是坏蛋，整个西方文明这么糟糕，就是因为清教徒给我们这么大的负罪感，所以我们从这个要解放出来。保罗新观专门讲这个，不过保罗新观只不过是最新的一个潮流啊。我从大学时期就每个礼拜都听教授这样骂基督教的，人文主义的非基督徒就是喜欢这样子啊，就是清教徒或者改革中神学已经给西方的知识分子涂黑了，已经160-170年了，从19世纪中有些人特别讲改革中清教徒让西方文明有这种负罪感，所以讲到要讲 grace 讲恩典，但是没有负罪的没有罪疚的恩典是空的，
所以真正的 罪疚感与恩典了，这两个
真的负罪感，对，罪疚感，然后提供十字架，提供耶稣基督的顺服他的义，呼吁人来到十字架面前啊。所以我早上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要怎么改变你的讲道啊？有几句话我现在常常讲的，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我们都做不到，我们都做得不够，我们都做得不好，做不到，做不够，做得不够好，所以你需要耶稣跟圣灵。耶稣做得到，耶稣做得够，耶稣做得好，完全的好，来到十字架面前，再一次的领受他的义，他的赦免，再次的被圣灵充满掌管吧。啊，这段话你可以每次都讲啊，因为我们太不喜欢，太不习惯这种的律法和恩典的福音，或者是没有听过，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听过啊，要就是爱爱爱，要就是你不行你不行你不行，要就是挨骂，要就只是个空洞的爱，这两个极端呢，就搞到基督徒呢头昏脑胀。 OK， 我们要是的，我们做不到，耶稣做得到嘞，你的救主是那么完美的救主，来，再次来。所以清教徒啊，你可以读四部真的讲章，很多的网上可以找得到，每次都是指向十字架。四部真只不过是个19世纪的清教徒的大讲员。好，谢谢。
谢谢。
好，我们就停在这里，明天早上。